you had your run, and it's been a good one. Seems like the world is passing you by. Oh, Father Time, he just keeps on ticking. Still got a lot of life and a song to sing. You fell in love back in the day. Can't forget her fac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超二锅头》，老哈，
我是丽丽。
我们先感谢一下上周给我们打赏的朋友，分别是瀛洲、LXX 还有李旭。旭在群里叫什么来着？我忘了。
叉叉 L。
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这个名字起的牛逼。还有，你没有自己的 BGM 吗？好吧，这就是我们上一期打赏的情况。然后各位朋友还是别忘了在咪咕关注老汉说球，每周大家一起看球。然后另外就是想看我们解析的朋友，最近解析状态也是非常好啊，最近十场应该九场都命中了。我是一直告诉大家，我不是那种说让大家变成赌狗，我是那种非常谨慎的，就是有就有，没有就得。我不是那种一天给你出好多场，如果你们有玩过的朋友，或者说关注过其他公众号的朋友就知道，一天 N 多场啪啪啪就勾你那个心，咱不是那种人啊。我的思维一直是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就当成一个游戏，你跟这游戏 PK， 你克制住自己，你也是赢。那我们其他话就不说了啊，开始我们这周的节目内容。这周天王山之战
可能是未来一两年之内最后一次瓜迪奥拉和克洛普的直接对决。克洛普也说嘛，要休息一段时间可能，对吧？
对，因为那个前一段时间英格兰这边有媒体，我忘了是 BBC 还是天空体育啊，找他不是去做欧洲杯的这个解说嘉宾嘛，他给拒了。
哦，
他说票已经买好了，德国的票已经买好了，
享受足球，对吧？
不是，就看德国队哪儿踢得不好，他妈逼赶紧待会儿那边接着去，看纳格尔斯曼哪儿出事儿，天天哪儿发疯。
我看说好像说是打算26年，最早不早于26年才考虑接手德国国家队。
我跟你说，你欧洲杯这种，你现在是这么说，这人啊，累的时候想休息，休息的时候就想上班了。赛季从他宣布。就是赛季结束离开开始，他就已经是一种轻松的心态了。然后打到赛季末呢，又稍微歇一个多月，然后看欧洲杯看看球，一看操自己国家队踢那么烂垃圾，没准就想回去了，就想干活了，赶紧。
欧洲杯小组赛结束，直接就宣布上任，
就是自己就受不了了，而且
小组赛直接回家了嘛。
而且你要想，如果那会儿是个机会，他会不会也担心如过两年这机会就没了呢？
嗯，
也说不定啊。这下一个人万一带的好那么一点，那就是带到26年了，26年的世界杯了，你就错过了世界杯，那你世界杯就是得30年了。如果说你这欧洲杯踢得不好，那阿尔斯曼下课，哎，你现在接，后面也没什么压力，就直接备战世界杯，不是也挺好吗？两年时间来磨合阵容，是吧？
说的好像是一定会接一样。
不是，咱就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他也有可能不会接这个国家队。
话说回来啊。两个人确实是近些年可能是最后一次交手，所以这个比赛还是让观众们也好，就是英超球迷啊，都还是挺珍惜的吧，应该这是可能看一场少一场的比赛了，也许就是两个人最后一次交手也说不定。
这场比赛其实你从赛前首发阵容一排出来看
啊，
就感觉利物浦可能很悬，
要蛇逼，
哎，尤其是后防，
是
他重点在右侧两个人，就是夸萨和布拉德利嘛，上了两个小孩。
是
当时看这首发阵容一摆出来，你觉得哎，曼城这次肯定会主攻这个利物浦的右路。
曼联，
说错了，我这脑子，哎，我这确实
完毕了，东北硬化，操，蛇逼了，就看会儿球，他妈就东北硬化了。这个主攻他的。右路是吧？
对，主攻他的右边，
而且左路也不是什么靠谱的人，戈麦斯。
左边戈麦斯是客串，然后呢，再加上因为本来这场比赛其实正经的左后卫都能复出了
啊。
我看罗伯逊应该是也是在替补席，对吧？
下半场不是上了吗？
对，然后吉米卡斯他也是，
嗯，
两个都是正经中卫，但还是选择用戈麦斯去客串打这个左边，再加上你这个曼城这边右边是现在状态最火热的福登，然后其实刚开场就看上福登连续在这边突了几个，
我印象中其实就一个球突过去了，他更多的还是往里切，一直在往里切，
嗯，
而且不是从那个就传统意义上说大禁区角上来切，我觉得他接球很快就基本往里走了，只有一次挑球过人是把戈麦斯给过了，但是好像后面也没形成什么威胁，我印象当中
就是你在赛前看到这个阵型摆出来之后，
嗯，
你会觉得对两个边路会造成很大的压力，但实际上这一场比赛非常明显的布置就是说也是利用两个边路去冲击你曼城由于三后卫这个站位导致的边路的空档，
嗯，
然后去给曼城不停的去给压力，因为利物浦这边主场再加上年轻，这两个冲劲还是非常强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布拉德利在整个上半场其实他大部分时间就是活跃在那种类似于边锋的位置上的，
没错
啊。然后与此同时这个时候就非常感谢范戴克能够一对一的然后去把哈兰德完全限制住，然后有一个球是非常就是果断的一个上抢，然后还有一个球是哈兰德带球突进的时候，然后我一边往后退然后一边去防哈兰德，然后最后把哈兰德逼到一个比较小的起脚角度，然后这个时候去下地封他，
那球我觉得哈兰德处理的还非常不错，
对，就是两个人都是那种又有身高又有力量然后又有速度，然后不停的我在考虑你会怎么防我，然后你在考虑怎么会攻我，就这种程度的情况下然后不停的去博弈的这个状态，现在英超最顶级的这种一对一的这种攻防的这种体现，我觉得昨天哈兰德其实踢的不差，只不过是遇上了有点说像那种大伤之前的那个范戴克，状态最好的范戴克，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气势上的对比吧，范戴克的气势完全压住了哈兰德，虽然哈兰德那个球处理的已经是非常好了，那说明人家技术底子包括身体速度底子还是有，但是你没有对范戴克就是有那种气势杀气压住让对方没信心的感觉，反而是对方让你有点唯唯诺诺的感觉。
最近几轮哈兰德的状态明显不是特别好，自从他伤愈复出之后吧，他打联赛啊，咱们只看联赛，
嗯，
因为足总杯那一场可能确实对手比较弱，
嗯，
主要是联赛这几场他可能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最犀利的那种状态，
没错。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昨天这后腰的搭配嘛，利物浦这边在这种关键比赛，然后就像咱一直说的就是用这种双后腰，远藤航加这个麦卡两个人，麦卡偏组织一点，然后远藤航更多的负责一些拦截的这种工作，尤其是我看远藤航对于德布劳内的这种压迫做得特别好，
嗯，
就是德布劳内一想接球，
嗯，
远藤航立刻去压上去，
其实就是反过来讲，大家赛季初天天去骂分威骂这个骂那个，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合理的平衡的操作对吧，才是好操作，而不是说看着人家花大钱买了一卡塞多，
纯看投入多少其实不是一个衡量标准，还是看这个球员适不适合你整个体系嘛。
没错，而且你看半个赛季再说，
对，
看半个赛季甚至看一个赛季再说对吧，大卫席尔瓦刚来的时候还被骂呢，包括你刚才说到远藤航什么的，该上身体也都上身体，上的非常合适，
我记得咱也批评过，然后
对
很多球迷也批评过，对，刚开始确实很不适应，
嗯，
老丢球，
对
对，然后这种速率很慢对吧，
嗯，
然后他的缺点很多被放大了，
嗯，
但是你通过这半个赛季以来然后这一场比赛然后你可以检验出来其实东西还是在的，我觉得
对，就你没有必要把它当成一个亿的这个标准去看待，然后他现在能踢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惊喜，说明球队在考察球员的时候不是你以为两千万是随便花的，只不过在评估之后觉得那一个亿我没必要花，我花了两千万可能能达到三千万的水平，那一个亿可能它只有五千万的水平，所以我觉得利物浦球迷你在这几个月过来之后应该能把这些就是一个球队它的经营的事看得更清楚，我觉得如果对比胡乱花钱谨慎绝对是更好的， 咱们先把远藤航这拉回来。就其实打了几次左路，我都觉得如果换成，其实我刚才想说什么呀？如果换成多库，可能空间这个空间就能利用上了。
还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在重复前几期的那个观点啊，就是不管是阿尔瓦雷斯也好，还是福登也好，把他们摆在更靠中间的位置，可能是威胁更大的。
没错，
现在放在边路上，我觉得这两个球员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他们最强的特质，但是其实也挺尴尬的这一点，就是德布劳内复出了，你不可能不让他打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是这么想，如果说你是能够完全压制对手，那没问题。我觉得像小蜘蛛可能还是会比多库要好一些，但如果你面对的是一支真的敢攻出来的利物浦，你一拿球他也敢抢你，然后呢人家边后卫敢往上窜，你面对这样的利物浦你就可以上多库，就主要还是看一个空间的问题。如果是没有空间情况下，其实阿尔瓦雷斯他们更习惯于传球或者穿插跑位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可能会更好。
对，然后接下来想说的就是就是说那个进球嘛，这个进球我看好像还有点争议，是吗？
进球有点争议啊，
有人说什么移动挡拆啦什么，
那谁挡谁啊？
有不少争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是阿克去把前点防守的那个球员半推半勾引的就给带走了。
我记得是努涅兹，就是不是努涅兹跟的那个谁，应该
努涅斯
跟
对，努涅斯跟斯通斯，他
后来努涅斯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啊，
他没跟上嘛，就是
他就没跟啊，
因为前点是有一个防守队员的，然后是阿克站在那个前点去把那个人给相当于说我
挤
一个跑位，对，挤一挤。我觉得这个问题却我觉得不大，我又不是说我去推守门员了，对吧？
是推守门员都现在都两说，
对，现在推守门员其实都已经不吹这个事儿，
不一定怎么着了，不一定怎么着呢。对，
是，
对，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进球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前面打了几个左路，而且感觉还挺空的，结果都没进。刚开场利物浦是，有一点手忙脚乱，然后后面空间也挺大，就没想好该怎么踢呢，但反而曼城那会儿没抓住机会，是一次完全的弱队型的机会，一个角球，而那个角球开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感觉，就我开了一个，就比如说我们小孩要，不是说小孩，就是小朋友吧，小朋友踢比赛，或者说我们这种野球踢比赛，开角球没开好，操，开的巨靠近前点，然后呢，结果真就空的，
前点就蹭进去了，
一蹭就进了。
曼城进完这个球之后，利物浦开始占据了整个场面上的优势嘛，不停的去给曼城的这种防线去施压。曼城这场比赛我的感觉是他的在后场的传接球没有那么的好，有很多的那种从后场出球的刀山球啊之类的。利物浦这边也是通过高位的拦截然后去形成的这种转换的攻势。
反而有的时候就是说对手的强啊也未见得像你想的那么强，你只要敢，你只要不怕。
对，
因为他一直在一个可能其他球队踢曼城人家都不怎么抢，而抢的效果抢一两次效果也不是很好，然后慢慢就退回去了，或者被他这种攻势压的慢慢就退回去了。这就是说你主动放弃了一个机会，然后对方慢慢倒着倒着倒着，其实他那个不一定随时都紧得起来，那一下倒后场倒球，如果你不怕，如果你真上冲上去，如果你真猛，那没准就能抢到，就像今天利物浦这样。而且包括这个你看他的退守也是有些慌乱，日常可能很少碰见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我没太懂，就是为什么鲁本迪亚斯没上啊？
我觉得鲁本迪亚斯踢曼联的时候就有一些失误，
如果是状态很好的鲁本迪亚斯站中间的话，我觉得昨天应该也不至于。
那状态不好啊，打曼联的时候那拉什福德那单刀球就是他顶刺了，然后后面他还被毕费抢了一个，就因为那两个丢球还是真的有可能让对手进球的。
因为他周中他也只踢了60多分钟，我看了一眼阿坎吉是踢满了全场周中欧冠，
不知道也许也会也许有伤吧，就是以他之前的情况上来也未必比阿坎吉好。然后就是下半场我觉得利物浦这边可能大家一致会认为是一个人造成的，当成了罪人，就是迪亚兹，
就是好多都在骂迪亚兹，对吧？
该骂肯定还是该骂，
他的 突破和过人，
嗯，
应该都是整个利物浦最多的。他的问题在于他处理球，就是如果说你给他很大的空间，然后让他去冲，让他一对一去面对防守队员，然后去形成突破，他完全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处理球上的这种选择吧。
嗯、
记得
你说
上半场的时候，其实他就有几个球，就是说有一个球你还记得他在禁区弧顶前，他那个球也没停太好，然后还来了个马赛回旋什么的。
嗯啊、哦，是，
就是哎，看着特别花，对吧？
对对对，
然后踢的潇洒，但是实际上可能有的时候这种细节上的东西会贻误战机。
对，
但是你得明白，他就是踢法就是非常的粗犷，哎，有点像张飞，但是他现在还不会绣花。
有一部分技术，脚下技术、盘带技术非常好的球员，容易忽视的是他停那一下的技术，然后包括选择方面的技术。你比如说是谁啊，横向给的那个球他没停好，其实那个球他直接可以打，但是他不会选择打，他会选择先停一下。有一个球是他自己抢下来的，然后努涅兹在前面跑，非常非常好的可以直塞，努涅兹一直在要一直在要，他第一大概有愣了有两到三秒吧，他就是没给。然后还有就是他最最最让大家怎么说呢，就是批评最多的那个球吧，就是那个单刀球，超级单刀球，那个单刀球，你如果把它，你跟阿尔瓦雷斯换一下，
就是、
你仔细想啊，阿尔瓦雷斯的时候，你信吗？趟不起来，那球趟不起来、嗯。
他那个球就是，他兜那个弧线嘛，对吧？
嗯，
就是没兜起来。
我觉得他不是想兜弧线，他就是踢呲了。那个球你有什么可兜弧线的？直接推脚啊！但是他那个球就在于他停完之后，就这个结合，咱们上周说孙兴民做的非常好。迪亚兹当时已经感觉那个角度掰不开了，甚至你让他打一个低平球都很难，他是一种艰难情况下就是我不得不打的那个球，就是因为他停加跑的那一下结合的并不好，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这种刚才我就想说，就他们这种脚下技术非常好的球员，他不会太重视这种细节。
嗯，
他都是说哎，我慢慢把球停下来，我要耍你过你，但是他不是这种前锋的处理思维，我要快，尤其又从可能其他联赛切换到英超这种环境，前锋处理球就更快。你看凯恩为什么刚开始都觉得我操他哪儿好哪儿强，其实没人会注意他在这种小细节上下了多少功夫，包括 C 罗，这是一个最大的例子。最开始是那种要把球停下来，我要晃你，要做几个剪刀脚，要再过你，但是 C 罗的转变就是在这里，就是在我结合球这一下变得特别特别合理。这种技术，但是你说我们踢野球谁发现，或者说你在一个普通联赛谁会发现，你可能时间啊空间啊都要更多，但是在英超你这种日常不太会被看到的东西，一瞬间你就错失了一个大好机会。
而且给我的感觉是，
嗯，
迪亚斯这边你必须得给他点身体对抗他才会踢球，撵着你，然后我这扛你两下，然后我这个脚底下才能踢顺了，我是要扛着人我才会踢球。
那我倒没觉得，
我的感觉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他任何情况下只要有人你应该传啊，你带什么
他就特别喜欢在跟人身体对抗，
就是说别人来抢他想带，但是这不是他踢球好、
哎、
你的过人应该应用在前面就一个人这个机会非常大的时候，而不是说对方来就跟半挑衅的时候撞你一下你非得要过掉他。当然球队一筹莫展的时候你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但我觉得显然也不是这样啊，甚至有两个人包夹 你还会选择过。
迪亚斯在下半场有一个就是卡尔霍克和罗德里两个人吧，
嗯，
在边路去抢他、
嗯、
然后拽他，然后他这种靠自己的节奏跟身体，
嗯，
然后把那个卡尔霍克都给干倒了嘛，从两个人身边然后过去了、
嗯嗯、
就是他是享受这种的。
你不能说是有人找他对抗的时候他踢得更好了，因为这种大部分时候会丢、但是成功的时候会让你记住。
哎，对，就是，
所以他并不是这种情况会更好。
他给我的
其实他还不应该这么踢。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哎，这人身体对抗有精彩的这种所谓的精彩的印象、深刻的印象，都是这种跟人的对抗之中产生的。刚才像咱说的那几个单刀球，
嗯，
就是他的这种自己没有处理好的时候，然后也是会给人留下负面的印象，就是，哎，你看这么简单球都踢不进去。
对对对，所以还是。一个是自己的这个技术细节吧，嗯，现在英超的边锋，尤其像利物浦，你要跟马内比，你要跟萨拉赫比，原来利物浦就是两个边锋当得分手用， 你边锋必须具备前锋素质，你必须得停打这一下结合的非常好，这是其一。第二，你不能带球太多了，我觉得就是这两点吧。其实我想到那个从小技术非常好的球员，他会就脚下花活多的，他会丢失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我就觉得其实内马尔像什么，就是那几个顶级啊，内马尔、梅西，就是活非常好，然后打门还非常不错的球员，我觉得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我们往往也因为他们脚下真能盘真能过，忽视了他们这方面的技术体现。
其实就跟姆巴佩其实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说姆巴佩速度快，爆发力强。
对，
但是大家其实都忽略了姆巴佩就是在启动然后变向然后打门衔接这一下
也非常好。
对，他的射门全是死角，姆巴佩。
对，而且力量整个各方面的选择。
对，看了亨利这一轮欧冠的时候，然后分析姆巴佩的这个技术特点嘛。
嗯，
然后就是说姆巴佩你大家都记得他速度怎么怎么样，但是都忽略了你在射门的时候其实你是有一个降速的，
而且你的身体重心还得调整，
你的球跟脚之间的距离，这就是射手本能，然后这种天赋
你得尽早开始这项训练，否则你在利物浦的这个路我觉得也不会很长。当然咱们不可否认啊，人家在这个体系里，就是迪亚兹并不是说脱离这个体系的，毕竟在逼抢这块人还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而且也确实抢下来一些球，而且也真是跑不死。你想想都到那会儿了，咔咔还跟那儿带呢，
是
体能确实好。也不得不说这个谁啊，克洛普的个人魅力确实是太强了，就是在那个迪亚斯打丢那个球之后，你甚至都感觉一个是你自己电视机前的球迷会觉得我操这球踢的什么玩意儿，然后你不用看群里肯定是一堆骂他的，对吧，你似乎都听到了球场内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嘘声或者说那种安静，但是克洛普什么动作呀，就是给那鼓劲儿，就他的第一时间的在他脸上在他身上展现出来的，不是说我否定掉这个球员，不是说我的沮丧可能让球迷都觉得哎呀他你看他也很失望，不是，我操，我第一时间我就是想着我的弟子我还是要鼓励，我还是要把大家这个劲儿给推起来。所以如果我是迪亚兹，我看到我操我丢了一个这么样的机会，我操我教练还是这种态度，我就给为阿卖命，真的足球教练里个人魅力第一我就选克洛普了。但是瓜迪奥拉什么的福格森什么的也各有不同吧，穆里尼奥什么的，但是他是那
个魅力，
就他是那种他有的时候又有点幽默又有一些温情，然后在关键时候他这种直接的反应真的让你很踏实而且很有劲儿，这是与众不同的吧。然后还有谁啊，我觉得利物浦这边可以讲的努涅兹我觉得也可以说说吧。
嗯，努涅兹我觉得越来越好踢的是。
对，他只不过就是说昨天有朋友在群里也说哎你看没什么发挥，其实我觉得他有几个门前包抄只不过差了一点，
撞屁股那球
撞胯那下肯定非常疼啊，但是就是你能看到他作为一个前锋，包括下半场还有一个包抄，门前罗伯逊那一下，
他这一场就是我给到你对方的就是三后卫，尤其是像我说的阿坎吉这个点嘛，给的压力很足，
是
让你没有办法这个斯通斯也好罗德里也好专心的去做中场的梳理，然后去做插上，不停的去冲击你后防线上最弱的这种地方，然后创造出来那个点球对吧，也是他传球失误，然后我积极的去拼这一下对吧，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注意力非常集中，
对，
你观察他这一下慢一点你就啪窜出去了，其实最消耗人的是注意力，你包括我们干很多事儿的时候也一样，如果需要你集中注意力干一件事儿，你会觉得他甚至是个负担，有的球员就属于在场上踢的那个散嘛这样那样就完了，但是人家真是全情投入，而且现在确实
你散漫又点谁呢，
我没点谁，我只是说所有散漫的前锋都不对就努涅兹你包括门前抢点点球这一下，而且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跑了一个非常好的球反给迪亚兹那一下，我觉得做的都非常出色，
支点作用，还有就是他现在争高点很好，应该这一场是争顶成功了5次全场最高应该是
那还确实是有提高，
对， 而且我不记得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就是我看他踢球的时候老感觉他没有一米九，有点像那种一米八的球员的
踢法。他有一米九吗？虚报了吧？可能
官方身高应该是一米九。
南美球员嘛，南美球员多少虚报点吧，就跟非洲球员虚报年龄一样，
就跟中国球员虚报，
虚报
啥都虚报，
啥都虚报。
所以说就是
而且这逼速度是真他妈快，我操。
对，现在
有一个球是追谁呀，愣撵就差一步，真是撵上。但是就是快成这样，英超最快的还是我范德文受伤了。
范德文
对受伤了。总之那个努涅兹，我觉得他一直给我一种感觉啊，这个赛季其实从季前赛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他运气特别差，老是差那么一点儿。但是越来越好，而且这个最关键的是，最关键的
是
现在是信心上越来越好，
对，
这是最关键的。就是赛季初他有些球打丢了之后，大家也说他，然后有一些丢失信心的感觉。但是近期就是那种自主性、那种坚韧的程度更强了。接下来我觉得刚刚也说到了阿科的点球，范戴克也聊到了，德布劳内也说到了。那你觉得这个比赛曼城？什么情况下，就是说如果未来再面对这种级别的逼抢，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就是我看了一眼，中前场好像还没啥人了，咱一直说曼城阵容厚对吧，这赛季一看确实这种关键比赛好像也没啥特别能换得上来的人。包括伤子的话，如果这一场首先是肯定格拉利什是会打首发，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健康的话，德布劳内和贝尔纳多席尔瓦这两个点其实都没什么问题，我觉得至少昨天。我想听听你。
没有没有，我跟你想法一样，我觉得就是如果格拉利什在这种情况下前场，就是因为你不断的在被撞，不断的在被对方冲嘛，如果你这时候能拿住几次球，能把球护住，然后顺便如果几个人在做一些配合，能够让对方扑空几次，不成功几次，尤其是如果再能传出去，那你基本就解除这个危机了。为什么对方越来越敢抢呢？就是因为对方抢的成功率太高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踢法，就是说可以改一下阵型，把格瓦迪奥尔提上来，就是说也是增强一些边路的这种防守的硬度。
格瓦迪奥尔是受伤了吗？
没有啊，也在替补席，而且周中打满全场啊。
哦，
这场他也没上。我觉得你确实可能这场是想把斯通斯提到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对吧，然后打一个三中卫，这样的话格瓦迪奥尔可能确实不如阿克更能够得到主教练的信任。但是你在下半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变一下阵，变回你的四后卫的阵型，就是在后腰这个位置上不减少人数的情况下，然后多给一个后卫的防守球员，然后而且是能上能下，因为格瓦迪奥尔他非常能冲，我感觉他是一个身体更壮的凯尔沃克。如果你这个时候前场有一个能拿球的点，然后后场能够把整个防守的宽度给填满，能够让阵型站得更稳一点，是不是比如说打到一比一的情况之下就会没有那么狼狈，然后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向前输送的机会吧。因为你到下半场德布劳内不是那个哈兰德已经完全拿不着球了，完全隐身了。不过瓜迪奥拉最近很多比赛其实好像都是换的人比较少，
他一直这样。
可能还是
那说说那点球吧，
麦卡利瑟被踹那脚。
对，其实前面还有一个萨拉赫的，
萨拉赫那球我觉得有点不算吧，因为萨拉赫也没控制到球呢，然后阿克一上身体，萨拉赫那转身直接顺势就倒下去了，我觉得问题不太大。
那我看来跟其他人的观点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萨拉赫那个更像点球，我觉得他那球已经把球基本把球护住了，然后阿克踢到他脚了，所以让他那个球右脚就左脚没办法把球停下来。
我跟你意见不太一样。
嗯，
就多库那个有点就是踹的也太高了，就是那个球可能两个人都在争那个球嘛，一个50-50的球，你这个时候如果是用肩去扛人，然后把人撞倒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那个球可以不吹。但你脚已经抬那么高了，我觉得那肯定是一个犯规动作。
我反过来讲哈，反过来讲，这俩球是应该给一个，咱就不咱，我觉得这么讲吧。对于我觉得都分开说，具体哪个是哪个是没什么必要。就是你想给俩球能给一个，对吧？你甭管给哪个， 但是你要都不给，就想上这场比赛是一平局。
可能是不是真的最后给了这一个点球，
嗯，
会是让整个比赛显得好像是我前面都踢那么长时间了，然后最后裁判出来有一点抢戏的嫌疑，裁判要是改了肯定改也被狂骂，裁判自己我估计心里也会犯嘀咕，裁判我觉得这个时候有点心理压力了，
就是他妈去他妈就是不想给，他妈他想那么多挨骂鸡巴毛，他想挨骂，他们天天被挨骂的时候他没想啊，他哪那么多那么多，哎呦我这怕挨骂，你妈被骂的时候你乐着呢，我操，在他妈那个在哪儿迪拜不在哪儿，操搂着蜜的时候高兴着呢，他妈挨骂什么呀，不会像你觉悟那么高。对，然后这场比赛就没有什么了，我觉得就没有什么了吧，差不多了。对，总之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对，一比一的这个比分，我觉得三方都能接受吧。
三方是是是是
是，
三方都能接受。其实刚才说着说着，这个本轮还有一场比赛是给了两个点球，可以跳一下，就是第一场，周六早
场。对对对，第一场确实那两个点给的都没问题，但是
没问题。
埃弗顿这个比赛啊，我是没想到埃弗顿能打得压得这么靠上，在你在曼联的客场，然后你是个保级队，大哥，虽然你扣了点分儿，你本来应该中游，但你打曼联你也不至于这么打呀，尤其是落后之后，哇，就完全不像肖恩戴奇的风格，我是肖恩戴奇自己进步了，
只要是对手他觉得有机会拿分他不会退得很深的，
就是高位站太高了，然后这个整个的后卫还是比较慢，然后再加上其实后腰回不来，这不就是被加纳乔连着，都是加纳乔自己突破形成的机会吗？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两个球，第一个球那个动作感觉也是塔可夫斯基确实老了，这出脚也太慢了，
确实，
但是那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出脚，就是说你不太可能在对方那个位置拨的时候你去抢那个球啊，他是一个这么有经验的中后卫，他为什么要那个时候伸脚想去断那个球，你只要不被对方过了就完了，第二个球就更迟，我操，带了他妈二三十米一条路上就没人碰啊，没人碰，长驱直入，然后你感觉那球要用左脚射呢也可能射的不会太好，光格弗雷出现来了一脚，踩的准准的。我说我操，我说这比赛，而且你现在回想这比赛，你说哪有什么细节值得说，我都想不起来。
奥纳纳没回的太慢了，就是那个埃弗顿的奥纳纳
啊，
回的太慢了。我感觉他这场踢的也，看起来就是哎，确实整场比赛
是那两个后腰有点问题，
对，
不管是加纳还是奥纳纳，但是。我觉得那种球看过曼联比赛，或者说你了解这球员的话，他的能力没有那么强的。
对，你别伸脚就完事儿了。
对，你让他射，他能射成什么样啊？我都不觉得能射多好。
然后这场比赛你看到的镜头基本上都是埃弗顿在攻，最后你一看数据，又射了将近30脚，
就2-0领先嘛。我觉得这倒说回收自己阵容也不是特别齐整，这倒能理解。
但是你现在曼联虽然这场球赢下来了，但是是一个丑陋的胜利，我觉得是。
看丑陋怎么理解了，就是他赢的确实不漂亮，但如果从足球场理上来说倒不一定是丑陋，因为丑陋现在贬义的含义更强嘛。就他不好看，踢的不好看。
对对对。
就这么讲。那个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埃弗顿这边有一个大败笔，就是戈弗雷踢这个右路。他传中太他妈差了。没传出一脚传中，然后要不然就是那种大飘球，要不然就是非常奇怪，就是一个弧线都不会兜，跟科尔曼什么的完全没法比。
格弗雷，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因为那个上个赛季还有一个小孩叫帕特森，而且科尔曼
帕特森一直没上，
科尔曼也能踢，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留着格弗雷。
格弗雷，我印象中是不是高光赛季是哪年呀？应该有3-4年之前了，
有几年了，有几年了、
啊。那个时候特别好，然后突然一下就是开始越来越不行了。
关键他是真糙啊！我操，他是完全没有。啊、你看那个这两个边啊，另一边是麦克尼尔搭谁来着？米克伦科
、
还能偶尔说配合配合，就像样的麦克连科偶尔还套个边。右路这个哈里森跟 戈弗雷就几乎没什么配合。这一下埃弗顿又把之前拿的积分给还回去了。你这两场能拿一分吧，咱就说一分或者两分，一分到三分，
就是从上一轮之后他那补回来六分嘛，
补回四分，
补回来四分嘛，这不还回来了吗？就差这四分嘛。
是
两场平局的球，其实本来应该是
对，差不多吧。
嗯，
两场平局两分，
这不是对，那就是
算数他妈什么呢？我操！
我算的是两分跟六分的区别，赢了就是六分。
我操！哎，你啊，这出一道那奥数题挺牛逼的，真的。
我前两场看那个，我前两天看那重温《地下交通站》，
嗯，
说300块钱的货。
嗯，
你赔了100，货被抢了，
啊，
这样你再给我50，咱俩一人赔150。
这种段子放那些年很牛逼了。
嗯，你知道布多哥为什么不来吗？今天？
嗯，因为踢得烂，
不好意思夸了，这整的有点整不出来角度夸了。
对对对对，
都
就随便找一理由是吧？
对，就说今天那个出差了嘛。
啊，晚上说有什么事儿？是，
嗯。
曼联这一下赢球之后是47分，跟热刺差6分，但是热刺少赛一场，但是维拉那边正好是跟热刺踢的这场比赛。嗯、
维拉这场我虽然他还是稍微有点高啊，这防守站位，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受到周中刚踢完一场。
他防守站位高吗？我觉得不高，我操，踢他妈多贼啊！
就是说没有完全收缩，他全都站在了禁区弧顶之前的那个位置。他为什么你上半场热刺踢得很难啊？他还是站了一个五后卫，然后他整个拉得很宽，但是其实他没有说压得很靠后，但是呢，他还想打一打反击，因为周中打这场欧战，导致他体力上有点问题，然后沃特金斯前面状态太差，有好几个球就是该射门不射，非要传，然后还有一个球是自己能射了。非要调一下，换另外一只脚还是什么，就是假设一下扣一下，然后这机会又没了，就是很犹豫。昨天踢的，我觉得转折点在就是那红牌吧。
他妈转折点是那红牌吗？红牌之前我们已经2-0了，哥。
红牌之前2-0，稍稍有一点，我不能说运气成分啊，就是那个势头起来了，就是那3分钟嘛，哐哐进两个，进完两个之后急了维拉这边，然后就是麦金那个红牌。
是，
然后彻底整个就一点机会没有了。红牌那之后
也没什么心气儿了。
对，
就后面进完就感觉还能进，但是这个比赛我刚开始感觉就是我就说埃梅里这个教练啊，他真的也只能带这种级别的球队了。就是你现在打的是一个虽然名义上比你强吧，但是呢积分比你低，即使他补赛赢了那场积分还是比你低，就排名上不如你。你又是在主场，咱就说打了欧联杯，我总觉得他是真沉得住气。
还欧协杯、
欧会杯，我觉得还是真沉得住气。当然，给他分派的对手确实比较强，阿贾克斯嘛。
对，
再结合他那个在场边站着的时候，经常那个表情，就他妈有一种就屎拉不出来那感觉，丧丧的，就是没有活力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即使你说你这个赛季，就算你比如说你拿欧会杯了，或者说联赛成绩比热刺高了。我当然依然会选择喜欢热刺这样的球队，因为我不喜欢你那种踢法，不喜欢你中间踢了一场杯赛就要苟着，我操，被红牌罚下一人我都不会像你那样。开场之后很长时间你没必要摆个五后卫，你没必要那么保守啊，前面两个人也不怎么抢，基本上就在等反击的机会。但是反击确实打的是挺成功的，就是说几次传跑还是很好的。你这种选择，就你这场比赛赢了，那我也不会喜欢你这样队。而且咱们换个角度讲，
不过我说啊，为什么丢这两个球啊，就是他觉得他上半场守下来了，他下半场稍微动了一点心思，下半场刚开场他想抢一个、立刻身后就被热刺打穿
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整个队的实力在那儿，他可能确实也想说我攻出去，但你看攻出去的后果就是我立刻被打穿，连着丢两个。你要不然就是至少说这一场你全体五后卫你就一直守着，你下半场你也别想说
我明确，
对，
明确
就是这个思想上稍微想变化，可能就是我中场休息，我跟队员我说，哎，咱上半场踢不错啊，下半场抢一抢是吧？
是，
就一下就是整个这个形势就发生变化。 然后他自己球员也好啊，或者说这种球员的绝对的实力，可能你看昨天孙兴民送多少个球，他上半场一直在给布伦南喂，一直没喂成，下半场还喂，终于喂出来一个，
是操不给他妈的那谁，不给库卢，那球也可以给库卢，
对，两边都能给嘛，就给布伦南，对吧？
对对，然后反正打进了，虽然打的有点致敬迪亚斯吧，但是运气好点。对，反正这场比赛赢得还挺轻松的，而且这个红牌罚下麦金之后，后面维拉可能这个，我觉得那几场也不会太好打，因为下周还有对阿贾克斯的比赛。然后
下周还挺哦，
足总杯我忘了有没有维拉了，
没有了，没有了。
足总杯没维拉的话，那下一场他要不要踢联赛呢？
他周五踢完欧联、欧协杯之后，那个周日紧接着就踢联赛，还踢西汉姆，
打西汉姆是吧？
嗯，
为什么说还踢西汉姆啊？
为什么说还踢西汉姆？哦，因为咱刚才提西汉姆了。
嗯，反正就是周日还踢。
昨天看这比赛的时候，就解说就是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是想拿这个欧会杯冠军，还是想保住这欧战资格、欧冠资格？欧会杯冠军你只能踢欧联下台阶，
嗯，
跟我踢个第五、第六没区别。
谁说没区别的？
我踢第五、第六也是下赛季去踢欧联啊。那我要拿第四呢？踢欧冠啊，我这钱
不
一样，钱不一样。下赛季欧冠比赛多了。
对，对维拉来说好像还是挺需要钱了。
对啊，
挺需要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选择。
我觉得
、
他就赶紧把欧会放了。
但是埃梅里，他只是说不擅长，或者说不适合执教豪门。但是他在这种球队执教，你不可能眼看着一个有机会夺冠的比赛我放弃掉，就为了保一个欧冠席位，那万一欧冠席位也没拿着呢？这是不可能，任何一个教练都不可能说在这会儿放弃掉一个即将打入八强的这么一个杯赛。而且后面说实话，哪个是维拉对手？哪个也不是啊，欧会杯有谁啊？还对吧，都是什么什么那个塞尔维特啊，莫尔德，
有
没什么球队了，就一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
啊，去年没拿着，就这俩没对手了吧？
费内巴切
佛罗伦萨可
踢啊，
对，费内巴切不好踢，但是我觉得维拉在这里绝对算是最强的，
不好说，不好说。你看布莱顿在欧联，你说布莱顿跟维拉水平差不多吧？欧联光光，
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真不一样。
嗯，
布莱顿跟维拉差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那场比赛我看了，就是德泽尔比
主教练的欧战经验，
欧战经验真的不行，感觉这个所有人都是一样，就是越到这个越到这个要证明自己的时候，他越想证明自己那个方式是最对的，你知道吧？他你看他小组赛苟了两场，哎，晋级了，但那会儿好像你只需要拿到一个结果，但是你到这种，哎呀，大家都关注了啊，德罗西啊，菜鸟，那我当然得给他上一课了，我得让他看看我们前场压迫多牛逼，我们的这个高压逼抢多牛逼，我操，我怎么着客场就得赢了他。你越是这样，人家当然越把你研究的透透的了，对吧？那我就打你反击好了，我就穆里尼奥这套东西了，可能再配合几个，我操，前场你谁拿球我就给他拼命抢，给你身体，然后你自己再浪费机会。实际上场面在布莱顿0-2落后之前没有太大差距，就0-2落后之后已经是球队散了，心散了。因为我觉得证明一点，就是德泽尔比第一回合的选择是错误的，那反而你应该保守一点嘛。你骂人又不是什么怂队，罗马有卢卡库，有迪巴拉，对吧？你瞧不起人家干嘛呀？
对，
然后结果被干了四个，这第二回合都没机会。但埃梅里不一样啊，你看他的客场，我不知道他派出什么阵容啊，但是他肯定没有疯狂想进攻打阿贾克斯。阿贾克斯这赛季踢多了，
就是咱们纯看这种
数据，
赛数据啊，基本上就是一个5-5的局面，算是。
还各被罚下了一人是吧？
两个都是到很晚才被罚下的，对。
但是他那场比赛确实消耗不小，据说球迷在场外也干起来了。
啊，球迷挨打了不是？
球迷挨打，就是英国足球流氓只能在英国吹牛逼，你妈出英国就被挨打。
你看他那场比赛都没几脚射门，
这个埃梅里肯定这两场比赛是一样的防准，我都不败就行。然后呢，结果就像你刚才说的，踢完热刺的上半场觉得草爷有戏，结果一下让热刺抓住两次机会，就完蛋了。嗯，不知道会不会被曼联追上。我觉得热刺这几场如果踢好了，因为热刺接下来考验还不是特别强，他在这会儿一定要先多拿点分，到最后再考验，再面临这个争冠三强的考验。所以接下来我个人觉得热刺能超过维拉，他打瓦贾克斯又打西汉姆，我觉得西汉姆可能还是赢不了。
那肯定啊，我现在也觉得第四大概率是热刺吧。
但是最后还有对我们的考验呢，就说短暂的
三场比赛，
对，就说
决定冠军归属，
就说短暂的这段时间，热刺暂时会超过他，然后呢，曼联可能也会追几分，就让这个争四的悬念也挺足，你明白吧？
明白。
然后对这轮就没啥比赛了，还有一场切尔西没踢
啊，还有没比赛了？
还有一场切尔西对纽卡吗？
我场还没说呢。
哦，对不起啊。哦，阿森纳那天我没看，我没看，
确实有点晚，有点晚，
有点晚。主要是最近布伦特福德，我看踢的也挺差啊，就是那种感觉。你要是说这种比赛，你赛前想我操看数据一边倒吧，但是呢，你仔细一想，好像踢这种比赛都挺难踢。
这场确实数据一边倒。其实拉姆斯戴尔那个失误，看严总是不是今也发了个那个视频，拉姆斯戴尔最后一场了吧，应该是。任何一个门将出现这种失误，都会令人非常的，就怎么说呢，会让人记住，对吧？尤其是你这么一个能够争得机会去表现自己的时候，然后你还出现这种低级失误，就是可能会另加让人很难去原谅这么一个东西，会让
你刚才说的是另加让人吗？
更我也不知道说啥了。
你说另加让人，好像
是吗？无所谓。然后就是
你想说更加令人吧，
更加的，不要纠结这些点。
操，这些点挺牛逼的。继续，
就是你会让主教练觉得，哎，这个好不容易用你一场，对吧？你还可能出这种失误。
不是严总怎么说的？你看了吗？
我没看
啊，你没看？
我就看发视频了。拉姆斯戴尔最后一舞还是什么最后一战？
那是赛前说，那是赛前发的吗？
哦，
嗯，那是赛前发的。因为大家分析的就是这样，他不是自己也想走吗？赛前就有很多声音了，
感觉挺唏嘘的。就是你球队的更新换代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你前两个赛季还是球队绝对主力，对吧？你花高价引进过来3000万买个门将，其实不便宜了。
对，
然后你
2400，
3000呢？我怎么记得？
赌什么呢？
那你我不赌。
嗯，
反正就是你买过来，然后也是主力，而且你还在这纪录片里也是个主角，是吧？
嗯嗯，
小主角之一。
嗯，
哎，感觉很对宠，然后大家都对你抱有
信心。我也挺喜欢的。
对，大家都挺喜欢你，但是和这个和那个谁一样嘛，就是我操，哎，
谁呀？
等会儿叫谁？叫
史密斯罗？
不是。左边后卫，左边后卫，
左边后卫，那个蒂尔尼，
对，蒂尔尼。哎呦，我操！我现在怎么人名我想不起来了，
脑动脉硬化
啊，真的老了，我操！
而且真是，你得注意注意这个，嘴瓢也是一个脑动脉硬化的表现。你看我不是也嘴瓢？
我操！那我也没喝呀，
不一定是喝出来的，
就是
女的也会有啊。对吧，它不一定是喝造成的，有可能遗传基因也会有一个决定性作用。尤其这嘴瓢是什么呀，就是像你刚才那种词儿放错地方。
没有意识而且。
对对对。
完了。
我回头把那段给你截下来让你听听。
我以为你回头你把医院医生联系方式给我发过来了。
我让你确认一下啊，但是你这也没法看啊。对吧，就是休息没休息好，然后那个。体重咱五十步笑百步，我操，我现在贼胖，对吧？都得控制咱。
咱继续啊，就跟蒂尔尼这种情况一样，说大家都很喜欢你，对吧？但真的就是，你跟这个球队可能现在的这种踢法不合适了。这个球其实你是想开一大脚，对吧？你还没有说贯彻 这个主教练的这个战术方针，说我在后场做传导，其实你完全可以给到右边的这个后卫嘛。
嗯，
当时其实右边有两个人都是可以出球点，但是你就非要开大脚。
在这个球丢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人骂他，但我看赛后是都在说他自己又拯救了自己啊。
下半场光光有几个神扑。
对啊，那就完了，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你这种表现不稳定的表现，其实对于一个即将失业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减分项。但是你看拉亚其实刚来的时候，
嗯，
对吧，也有失误，也有传球失误。哎，确实挺舍不得拉姆斯戴尔，但是很有可能真的是最后一场比赛他的。
去哪儿呢你觉得他会？
去切尔西卖5000万。
哦，是说切尔西想买的是吧？
卖5000万，买不买？
5000万买拉姆斯戴尔，我他妈的，我他妈维卡里要1900，我操，牛逼到死，我操！
胡说。还有一个就是这场进的这两个球吧，简单说一说，两个头球啊，就是你还记得就是在布伦特福德刚升上来的时候，
2-0，
打阿森纳就是砸你，给你砸死了。
嗯，
整个
那会儿阿森纳还是那种感觉遇硬则软的球队。
对，这个就生生给你砸死，而且就是
而输的他妈特别窝火
啊，
嗯，输的就感觉阿尔特塔是根本不可能改变这个球队的气质，必须他妈给我下课。那个比赛我现在都有印象，然后开局来了3连败，然后第一场比赛输给他妈的操一
升班马，
就是，对，是没上过英超的布伦特福德。
对，
操，直接就疯了，直接他们天天骂，天天狂骂，不骂就不对。
哎，这个3连败之后是一个转折点。
我觉得你到说到这儿都可以回头看看那纪录片子。
嗯，
对吧，看看那3连败之后那小克伦克是怎么爱阿尔特塔的。我那天翻朋友圈的时候还看那个用我截那图，
嗯，
真是他妈满眼都是爱啊。没事儿，咱们可以慢慢来。
3连败之后触底反弹了，
触底反弹嘛，嗯，
对，然后
对吧，
哈弗茨也是越踢越好了嘛，对吧？
还是中锋位置嘛，上多尔尼奥嘛，
还是哈弗茨顶到中间，然后这场因为马丁上不了嘛，马丁上一场踢完之后脚是一瘸一拐下去的，
嗯，
我看好像赛后都拄拐了，
嗯，
其实也没办法，就是让哈弗茨顶中间，特洛萨德打左边，这是。只能这么排了，因为也没人了，
嗯，
左边。
啊，热苏斯还受伤的是吧？
热苏斯替补上来的。
哦，已经伤好了是吧？
哦，上一场也打了，上一场也是替补。
嗯，
这反正就这两场都是，就打个20多分钟让他。
就是你哈弗茨他在中间，
就是能提供高度和硬度，而且他现在的进球效率，其实已经比热苏斯高了，
是吧？
嗯，
这真的是。
谁能想到
热苏斯刚来的时候他妈是神，我操！
而且已经把恩凯蒂亚挤的很多场没机会上了。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挤的也是挺那什么，就是说对他有爱吧。其实他踢八号位踢的不好，按理说应该
对
我再给你找另外一个位置，真的是挺给面的了，
挺给面的。
表现不好就打阿尔特塔脸，但还好是基本上这几场都有进球。
然后最后这场托马斯还复出了，我看。
哦，托马斯也复出了。
上一轮踢那个谢飞，其实就复出打了一小会。
哦，
也是在找状态，应该就是我估计，
嗯，
周中的欧战，
嗯，
有可能要让托马斯首发。
周中欧战也比较重要吧？能会赶吗？
增加中场的控制力吧。然后。托马斯如果说啊是一个状态90分的托马斯，我觉得就完全可以让他上。
那为什么不沿用这场比赛的这个踢法呢？这个首发呢？
这场比赛的首发，其实我觉得若日尼奥在这种关键比赛对于中场的控制能力还是不如托马斯的。
但我觉得如果是去到回到主场，波尔图又有一个。比分领先的优势应该不会太给太大压力吧，而且若尔尼奥最近比赛都踢得不错，也只是在周末复出了这么会儿就把若尔尼奥取代，你莱斯肯定在的，俄德高肯定在啊，
就是为了我在想的还是 你要把莱斯再顶到更前的位置，才会有更多的这种进攻上的好的效果。
没有，就是像今天这样啊，
嗯，
就像这几场这样，若尼奥在这个后腰位置，莱斯可能在边上一点，然后特罗萨德还是打边锋啊，哈弗茨站中间。
对托马斯抱一点点幻想，如果能早点找到状态，这个中场能够有更多的组合了。
喜欢，
我印象中
托马斯大过喜欢那个若尼奥呗。
我印象中托马斯这个赛季还没跟赖斯正式搭配过。
哦，想再瞅瞅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尤其是这种很关键的比赛，你如果迈过波尔图这道坎进到八强，
嗯，
你就有机会去跟皇马这种、巴黎、拜仁，
嗯，拼一拼。
拜仁，
跟你说，真的别小瞧拜仁。
确实，拜仁，我操，这踢弱队又摁不住火了。拜仁，
我倒不觉得这个比赛是他典型比赛，就因为他第一，图赫尔也非常擅长。你还记得他打当年打皇马、带切尔西、打曼城，他打这种强队，反而他不是很害怕。
对。
然后他又有凯恩，他再看看他们几年前他们那些孔蒂什么的，这周这比赛打美因茨，凯恩有一个在边路，我操，一个超级大横传，超级横传大转移，我操，我都觉得他要再看看什么穆里尼奥、孔蒂当时怎么使凯恩的，再给你打俩反击出来。这就是说的为什么不支持换德布劳内的原因，就这种球员你就说大半个时间给他封死了，他要给出这么一脚就让你够劲儿。拜仁他还是拜仁，你怎么想他这气质也在。
对、
啊、
就是你之前很害怕的这些球队嘛，你看能不能你碰一碰、
啊、
对吧，你
碰一碰碰一碰，
我还是希望能把波尔图赢了，说实话真正的进到八强里边，咱们找这种豪门球队去
来惜败也行。
对，你看一看你现在的这些球员到底什么水平，你天天在英超里混，都说英超天下第一联赛，
是
结果英超联赛球队除了曼城和利物浦之外出去全挨揍。
对，维拉也差不多
啊，是吧，咱就看看这个阿森纳现在到底是只是窝里横啊，还是说咱这个在欧战上能不能有一个这种好的表现。
没错没错，对，看看周中吧，看看周中是怎么一个排兵布阵。如果我赢不了波尔图，下课的声音又会起来。
也不至于，
绝对绝对的，信不信、
啊？肯定有傻逼说，肯定有人操下课。
哎，但是我觉得你要真说输给波尔图，也不是没道理。你这个阵容，我操，输给波尔图，真的是不太应该让波尔图晋级。
哪有
对吧？
不应该，不应该的呀，
就是不应该。
这一点欧战，咱就说。阿尔特塔是不是一点欧战经验没有？
他自己踢没踢过？
不是，阿尔特塔踢的时候也没进过八强啊。
阿尔特塔踢的时候没进过吗？
阿森纳年年十六强啊。
但是他踢过，他不会失败是成功的妈。他应该积极总结呀、
啊。想想啊、应该是他来阿森纳之后，阿森纳应该我印象中是没进过八强。
不能。
一二年来的呀。
咱就查查不完了吗？这有什么的？阿尔特塔2011年11-12来的。
嗯。11-12赛季4-3 AC 米兰首回合0-4，第二回合3-0嘛。
哦对。
然后12-13赛季1-3拜仁，2-0拜仁，客场进球数、
哦、
少一个淘汰。
哦、
13-14赛季。
还真没有。
2-0 1-1还是碰拜仁。
哦
嗯。
是是。那这三次的经验可不是白来的吧。
然后输摩纳哥嘛，摩纳哥也是站着死嘛。
托马斯有经验，没错，我觉得会是奥托马斯。
托马斯有经验，
但是若尔尼奥更有经验啊。
哎，若尔尼奥还有欧战冠军呢。
没错，
哈弗茨还有欧战冠军呢。
不上莱斯。最后总结是操，那经验论嘛，不上莱斯嘛。塞德里克欧洲杯冠军，操他妈的上。
大卡不上，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欧洲杯踢飞点球，操，瞅不上这种他妈的心理素质差的球员，对吧？行，阿森纳，阿森纳情况就是这个。然后那天其实看，最后说一句啊，那天其实看这个狼队对弗勒姆，我也是真的挺惊讶，就是真没人啊！我操，狼队是真没人啊！而且我觉得想买内托的这个球别买了。
我感觉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自从前面那次大伤之后，
嗯，
他的 爆发力变差了，但是他还非常依靠速度去吃人。
不不不，他爆发力还在啊，
但是所以他的肌肉就老受伤，这个赛季全是肌肉伤，
就是他没提纲，就是说你的这个框架，你的身体撑不住你的马达，撑不住你的爆发力。
对对，所以肌肉老受
伤，你一起劲就散，你一起劲就抖。
对，
你感觉这车我操，人家能开二百多，咔咔稳稳稳的，你一开操一百八就飘了，就大概这意思吧。一使那个爆发力那个劲儿，我操，我一喷氮气儿，啪，那大腿肌肉就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巨大隐患。
看他那个突破那一下，真的就是启动速度是真快，
真快，
然后
真觉得能过去，
就开始捂着腿了，有点心疼，确实。之前一直看好他，就从 Ronnie 在的时候，肉泥在的时候就。你们俩就一直看好，然后
是
一直到现在，
虽然还很年轻啊，咱不能说完全给这个事儿下定论，但是呢，他是一个非有风险的球员。
对，确实伤的也没人了，哎，库尼亚和黄以灿也都伤。
对，这样的一个球队能赢下弗洛姆非常不容易。
我看狼队给他标是8000万，
如果要是正常伤，大家不会担心，主要是你老伤，
嗯。
大家就会担心，然后就是这比赛说回来啊，几个球员还是让我眼前一亮，主要他这俩后腰，我可能播比赛的时候也说了，我预计啊，这个入王戈麦斯两年之内必去豪门，感觉他真的能适应更好的体系，而且这个技术能力强，这个配合能力好，我又觉得我操，我以后去他妈曼城吧，虽然妈挖了一个这个努内斯走，但我真的觉得他不比努内斯差，甚至努内斯原来都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反而是戈麦斯这两场比赛让我觉得他在中场特别游刃有余。当然在防守方面其实勒米纳也帮助了他不少，这些方面还得待观察，但是在进攻能力上，在这个小球上是真好。
你猜狼队买他花多少钱？
花2000多吧，1800-2800，1870，
应该是，这就是1500-1600磅，对吧？1870万欧，卖出去又是8000，我估计。
你没8000也得有5000吧？这种球员，
没8000也得有6000，往外卖的话，
反正他的这个技术感觉，我是觉得比这个道格拉斯科斯塔强。
而且这个赛季，
道格拉斯路易斯，
勒米纳回春了，这个赛季，
我操，踢他妈真牛逼那比赛。
哦，就是你感觉他之前，他最开始是不是在尤文踢过？
他是最开始在尤文吗？
啊，就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之前，2015年去的尤文，2015年租过去的，2016年正式转过去的，对吧？
嗯嗯，
2017年来的南普敦，在南普敦踢了，这是南普敦踢完，然后去加拉塔萨雷，然后又回来，还去了尼斯，
还去了尼斯。刚又回来，去年冬天回来的。
对，
嗯，
就是你看兜兜转转这么长时间，我最开始对他有印象，其实就是在尤文刚有点冒头的时候，然后到，其实在南普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踢的就是开始往下走了。
我倒没觉得开始往下走，你觉得一个加盟南普敦球员他有多强呢？
对，就是
我没见过在尤文时期，但这场最近好像挺牛逼的，防守方面到位率非常高。然后这场比赛客串打了会儿边儿，
都已经30了，这球
30
了，其实可能他的上限没有那么高，天赋啊什么的啊，但是来了一个适合他自己的这个体系里面。
哎，人家2013年是跟着法国拿 U20 世界杯冠军的，可见当年还是
挺强的哈。
挺强，大家肯定是在法国啊，你现在说能进 U20， 我操，那相当牛逼了。
对，
那都是你妈那个经纪人，各地经纪人排着队要的，那赌对一个就对了，
赌对一个就发了，
1、2、3看谁黑，对吧？操，看谁牙白，为什么要爱请他们去夜店，你知道吗？爱带他们，这怎么选球员啊？
一关灯看谁牙白，
别噔噔噔，我操，一跳一开心一露牙就是他，完事儿了。勒米纳弟弟也在这儿，也在露。
啊哦，我看你，我看你在那播，我说你才说来着，
啊，有一小孩说，
关键小孩才18呀，他30了，
那怎么不行啊？
他爸挺牛逼啊，
不是那怎么不行了？他说哥俩长得不是很，有一点不是很像，我操，真不是很像。咱要说实话，
是他真是他弟弟，
这是
还是说就是重名啊？
不是，这是他弟，
真是他弟弟，
这是
哦，也是法国加蓬双国籍、
嗯、啊！而且这不是赛后嘛？赛后人你看啊，亲兄弟俩啊，
哦，勒米纳兄弟、嗯，
勒米纳兄弟，狼队是有俩勒米纳，有俩戈麦斯，
戈麦斯是兄弟吗？
有俩布莱诺，
戈麦斯不是，
戈麦斯
一个黑子，
俩那个也是黑子，只不过是巴西黑，一个是非洲黑，一个是巴西黑，
嗯，
一个是萨拉黑。操，终于在这说出来了，憋了我这么久。
行。
然后就是对，就是戈麦斯。
哎，你说啊，
嗯，
如果索斯埃特下课，
嗯，
加里奥尼尔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操，加里奥尼尔真是他妈个好教练，
对吧？
83年的英格兰教练，
对呀、啊，
长得哎，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一模一样。你看一下在懂球帝上那照片，就是毕费。
没有毕费大龅牙，
但是那个脸型再加上那胡子
啊、
嗯，完全一样啊，脸型完全一样啊。
还行，不，我觉得一般，不是太像。
那你脸盲症？
那我觉得如果说、
嗯、
这届欧洲杯还是没能取得一个特别好的成绩，
嗯，
索斯盖特能不能下课？
嗯，索斯盖特啊，就是在英格兰应该是属于要么封神，要么垃圾。其实我冷静一想啊，就是从外人看，那天说，哎，那个哪个报纸报，好像曼联看上索斯盖特了。在咱们球迷角度，确实这几年伤球迷伤的挺多，但是你要从外人角度看，这几年的成绩可不差。我觉得索斯盖特只是怂，他其实还挺会模仿各个教练对于球员的用法的。
哎，既然说到这儿，就多说两句，就是你现在英格兰的这套阵容，
嗯，
是不是就跟当年所谓比利时黄金一代给你的这种感觉是有点像的？
可能比比利时还强吧。
对，就是比利时还有特别明显，就是说后防不行，
嗯、
只有说前场特别豪华。
谁他妈说后防不行？我操，阿尔德维尔德加维尔通、
没边后卫啊，
多他妈牛逼啊！不是还有个穆尼耶吗？
也垃圾，
牛逼。
就是说他那个有点头重脚轻啊，但是你看现在英格兰的阵容豪华到什么程度，就是找不出来特别明显的弱点。甚至说你马奎尔也不是说那种我操完全用不了的球员。
那肯定啊，在英格兰发挥都还挺不错的。
啊、对啊，
嗯。
但是你对于这支英格兰球队的期待应该是更高的。按照正常的这种你对一支球队的理解来说，他们应该就是在最开始就出成绩才是对的。如果说你这批球员然后在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大赛没能拿到成绩，你指望他后面经历很多磨难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拿一个冠军其实很难。不管是姆巴佩那个法国队、
嗯、
还是说08年的那个西班牙队，
嗯，
那一帮人出来的时候，对吧，
嗯，
都是出来我就一定我得先拿一个冠军，我再把自己的这个立住，把整个的球队、这个、
那我觉得两个例子也不是特别多。你像06年的意大利呢，对吧，也好多人也非常成熟了才拿的呀，对吧，而且当时、
这个、也是
当时那年是他妈的操深陷什么电话门各种黑，
我操！
今年一有伊万托尼，有这个谁啊？有这个之前说特里皮尔也操有点这方面的消息，这都是有背景。你要我这么说，我举一例子也 OK 啊。我根本想说，我其实就觉得他是不好，但是呢，他也没有那么差。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长期看英超的人，
嗯，
你会经常的去想象，哇，这每个强队的这几个主力都是英格兰球员。
对，
他们如果全都在国家队能够发挥出来最强的实力，这个英格兰该有多强。
是，
你肯定不止一次的幻想过这个场景，但是实际告诉你就是总是差那么一口气儿。其实我不算一个英格兰球迷，但是这些年因为看英超，我就对英格兰队就是格外的关注一些，但我就觉得很可惜、
嗯、
真的很可惜。
现在的英格兰其实踢得好看多了，相比什么卡佩罗时期。
哎，那肯定也是。
那主要球员不一样，而且球员的风格在发生变化吗？
而且你刚还提了一点，
嗯，
就是这个索斯盖特能抄模仿这些，
他其实挺会抄的。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他抄一下曼城啊？今年？
哎，也有可能哎，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敢。
啊，就是你看，右边萨卡加福登，左边格拉利什加一个麦迪逊，中间凯恩，然后后腰上你站一个斯通斯加那个，我操，中间中路贝林厄姆忘了，中间贝林厄姆呀，对吧？
对，
格拉利什、贝林厄姆、福登、萨卡，对吧？前面凯恩，然后后腰位置上你站斯通斯加这个罗德里，
他们还有罗德里啊？
不是，斯通斯加赖斯，对吧？
对，
然后后卫凯尔沃克、马奎尔，
左边是谁啊？左边卢克肖其实能踢，
卢克肖能踢，确实能踢。
对，但是
门将无所谓了，
这伤确实太多了。今年确实英格兰这左边后卫是个大问题，
稍微有点难，这个位置可能确实有点难。
其实我说索斯盖特超啊，更多是在打一些普通球队的时候，他会使用。他的问题就是他们一打那关键战，他又开始
怂，
他就没有那个气势，没有那个赶劲儿。就甭管你是谁，我就想扎进篱笆。但是你有的时候，对于个人来讲就是这样，你越不突破自己，越不给你好结果。不一定狗是绝对错误的。
其实英格兰的那个欧洲杯四强输法国就真的输的有点稍微有点可惜。
是，其实那场比赛踢的还不错。嗯，凯恩那点球嘛，没办法。那说回这个比赛吧，我操，又聊了好多别的，就是还想表扬一下这个我的爱将埃森努里。第一是这场比赛有一个进球，第二是有几次盘带真是非常精彩，也是未来我估计也很快会去豪门。但是他好像如果你要说从单从盘带来看又不太有点带的有点多呀，就突然那么想。但是真是潇洒，你看他的球舒服，不知道你看没看到那儿连续两个油炸丸子。
没看到那个球
框框框框扣，先是一个谁在前面带球，他自己斜后方滑铲没碰到对方人把球给拦下来了，然后自己把球抢回来吧，又有两个人过来抢他，啪啪两个油炸丸子都给过去了，然后后面一个人对他的犯规。我操，你就是这种后卫，说我操他是踢后卫的你敢信啊？觉得我操太潇洒太帅了，艾斯努里。
哎，
感觉
有一个朋友还问过我，为什么咱老管他叫埃森努里，
他应该叫什么呀？
然后他问完我就搜了，全是叫，现在所有翻译全是叫艾特努里。但我记得真的是他在刚出来的时候就是有人管他叫埃森努里。
我就叫埃森努里怎么了？
而且还不是说咱们，就你啊。
嗯，
我记得好像好多解说当时他刚出来的时候就管他叫艾森，这个我就记不清了，因为也有个几年了。
反正我特烦这个假正经，就是非得给我弄一个好像多对。那你最开始怎么不那么叫啊？你这么那个 这叫什么，这么认真啊，对这件事标准这么高，你最开始怎么
不
标准高啊？
不是标准高，人就是问了一下。
我不是说他、我是说那些非得把他改过来又非得让别人改的什么解说员这个那个的，我就是这些人。我不是说那个朋友啊，那你们要标准高，你应该刚开始就给他弄一个最标准的定义啊，这才是标准高吧，让大家别再改别再混淆。
他跟我一说我还愣了一下，我说哎，我说不叫艾森努里吗？说叫艾特吗？不是，我还搜了一下发现好像确实我已经搜不到艾森了，这个有什么百度你一搜啊什么能搜到了。
哎，无所谓了，行吧，这周差不多了，乱七八糟也说了好多，这周就到这儿。
行，
感谢各位的支持，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多给我们评论评论。一看我操，那些三五分钟的短视频啪啪几千条，我操，跟那儿忽悠忽悠的，我们这儿我操两条评论。
我一打开 B 站，
嗯，
首页又给我推了那个你剪的这个多特球迷犀利评价泰尔基奇。
哦，是吧？
我每次一打开都在我首页上，
那就说明想让你点开，就说明这数据有多么牛逼，你的声音就是他找到主人。
哎，
行吧，就到这儿啊。
行，
拜拜各位。
好，拜拜。
You had your run and it's been a good oneSeems like the world is passing you by. Oh, Father Time He just keeps on ticking. Still got a lot of life and a song to sing. You fell in love back in the day. Can't forget her face, can't remember her name. She was a beauty, a shining star. Just when you weren't looking, she broke your heart. You went down on every highway, burned your share of bridges. You found forgiveness. You think that you're still a young bull rider. You look in the mirror and see that old-timer. One by one, your friends have crossed over. Pray for mercy and a few more days. Still got dreams inside your head. But someday it's a struggle just to get out of bed. You bend down on every highway, burn your share. Forgiveness. You think you're still a young bull rider till you look at the mirror.